嘅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而家是3月3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莫斯科声称拥有大量新战略武器，能够打击世界上任何目标。对此，美军规划人员淡然回应。美国称俄罗斯在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设立人道走廊的讲法是一个笑话。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出访非洲在即，期待巩固同非洲的关系。此外，俄罗斯学者格罗津话，俄罗斯在中亚将会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因为除了俄罗斯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实际保护中亚各国的安全。他解释话，
никто просто реально не готов ввод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посылать технику, посылать инструктора.
他说其他国家都不会好像俄罗斯这样能够向中亚实际派兵、派出教官。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亦都表明了俄罗斯能够解决类似的安全问题，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将会继续扩大。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莫斯科声称拥有大量新战略核武器，能够打击世界上任何目标。对此，美军规划人员淡然处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俄罗斯议会发表讲话时，夸耀自己的军队新近具备的能力，但美国军方官员对于普京的讲法作出冷淡处理。美国官员称这种形式的表述已经是很老土。俄罗斯总统普京大肆宣传一座新的所向披靡的核武器库，然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并不觉得很有趣。他说，普京总统确认了美国政府一直以来已经知道但被俄罗斯自己否认的事，就是俄罗斯在过去10多年来一直在度研发破坏稳定的武器系统，直接违反他的义务条约。普京声称包括核动力巡航导弹、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一个全新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新武器库，拥有无限范围的打击力度，而且有能力穿越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但其中至少有2种武器已经在五角大楼最新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被提到过，例如是高超音速飞行器和核动力鱼雷。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特拉怀特话：我哋长期以嚟一直喺度观察紧俄罗斯，我哋并唔意外，美国人应该放心，我哋有充分嘅准备。咁样对现实世界嘅影响，仲要等一段时间先至能够知道。俄罗斯宣布设立人道走廊，以便从一处被围困嘅大马士革郊区转移平民。川普政府称呢个谂法系一个笑话。星期一，俄罗斯单方面宣布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地区每日停战5小时，好让平民通过一条人道走廊离开东古塔。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利用每日的暂时停火，大众亦都不相信俄罗斯人或者叙利亚人，亦都没有救援物资进入东古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洛特尔话，俄罗斯只需要做联合国已经同意并且表决过的事。这个就是在全国范围停火，停火并没有得到执行，俄罗斯要负部分责任，因为他们继续和叙利亚政府合作，向他们提供培训和装备。美国对此一直在密切观察，美国政府极为关注。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图拉亦都说，联合国不会放弃落实在叙利亚各地停火30日的要求。2个多星期前，叙利亚军队发起行动，试图从反政府武装组织手中收复东古塔。从那时之后，已经有近600人丧生，1000多人受伤。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外界极为关注的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非洲之行是一次机会，让美国能够在非洲大陆扮演重要的支持者角色，并强调美国和非洲的重要关系。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五的吹风会上说，这种关系不单止是建基于经济和商业发展，也是为了构建更强大的社会机制、政府执行的能力和安全与人权。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定于3月6日到3月13日访问非洲，期间将会同乍得、 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位官员说，美国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真正包容性政治程序的愿望包括了机制建立、和平的权力交接和政府问责制。特立森国务卿下个礼拜的非洲之行亦都被睇成是一次好好的机会，让美国重新强调与非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鉴于美国总统川普今年较早时候提到非洲和海地时曾经讲粗口。国务院的研究显示，全球十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中有五个在非洲，到2030年的时候，非洲将会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美国东岸遭受风暴重创，为北至缅因州、南至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带来狂风、大雪和暴雨天气。警方说，倾倒的树木或者树枝已经造成五个人丧生，其中包括维吉尼亚州一个六岁的男童和纽约州一个十一岁的男童。其他三名遇难者分别来自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罗德岛。各大航空公司取消了2800多次的航班，主要是在纽约市附近机场。受到华盛顿的联邦政府亦都关闭一日。鉴于狂风倾倒的树木和某些地区出现洪水，美国铁路公司暂停了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的所有列车，开往华盛顿以南的一些列车亦都停止运作。美国东岸风速超过每个钟头80公里，马萨诸塞州科德角的最高风速近每个钟头145公里。星期五，大众为葛培里牧师举行葬礼并赞美他的一生，历时一个多星期的追思活动庄重落幕。葛培里是他那一代最有感召力的福音派牧师，向全世界千百万人传递过信主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等大约2000人参加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葛培里图书馆举行的私人葬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俄罗斯想在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并与塔利班接触，想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多的影响力。有分析认为，在南亚地区正上演一场大博弈中，俄罗斯试图利用阿富汗的问题以及打安全牌来控制中亚，同时影响中国在当地推动一带一路的计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最近表示，巴基斯坦在俄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一个多星期前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去年年底亦都曾出团访问了伊斯兰堡。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哈里鲁拉说，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将扩大军火交易。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两年多前曾经访问了俄罗斯。巴基斯坦向俄罗斯采购了四架米-35武装直升机，在去年已经交货。从2016年起，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开始每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都想将军事演习持续举行下去。双方亦都喺度加强能源合作。俄罗斯计划喺巴基斯坦兴建石油同天然气管道，并向巴基斯坦出售液化气。作为俄罗斯嘅传统盟友，印度正严密关注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嘅互动。但好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外交传统上非常擅长游走于通达各方之间，喺呢一个领域拥有丰富经验。俄罗斯能够在不损害与印度关系的同时，继续与巴基斯坦密切关系。巴基斯坦与美国关系目前冷淡，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恶化。俄罗斯与巴基斯坦走近能够增加两国与美国交手时的筹码。有俄罗斯媒体认为，如同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联手一样，巴基斯坦亦都可以扮演类似的角色，成为俄罗斯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盟友。俄罗斯在与巴基斯坦加强关系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目的，是更多的介入阿富汗事务。俄罗斯与巴基斯坦以及中国已经多次在莫斯科举行了讨论阿富汗问题的会议。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亦都经常访俄。俄罗斯更同过去的对手塔利班建立了关系。负责南亚事务的俄罗斯外交部第二亚洲局局长卡布洛夫2016年表示，俄罗斯与塔利班拥有工作联系管道。阿富汗和西方国家政府以及国际媒体去年指责俄罗斯曾经向塔利班提供武器，但俄罗斯对此否认。俄罗斯仍然将塔利班列入被禁止的恐怖组织名单中，但包括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一些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多次表示，在叙利亚被击溃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正进入阿富汗，开始对中亚和俄罗斯构成威胁。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借助支持塔利班来抵抗伊斯兰国组织影响，在不好和更不好之间，俄罗斯选择了前者。但亦都有学者认为，其实好难将伊斯兰国组织和塔利班明确区分，因为这两个组织有时在一些地方为争夺利益彼此交战，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互相结盟。中亚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在故意夸大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目的是利用阿富汗安全问题做文章来控制中亚国家，因为扩大伊斯兰国组织对中亚威胁，这样将更能突出俄罗斯在保护中亚安全问题上会发挥的关键作用。有评论认为，随着中国在中亚经济影响日益扩大，俄罗斯担心被中国挤走，由于在经济领域没办法同中国竞争，因此俄罗斯通过打安全牌在中亚对抗中国影响，同时更加能够帮助俄罗斯控制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学者格罗津否认俄罗斯故意扩大阿富汗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讲法。他认为，中亚国家所感受的阿富汗安全威胁并不是来自塔利班，而确实是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各国都对此非常担心和警惕，因为所有中亚国家包括不富裕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内，目前都在增加军费开支和安全领域的投入。格罗津说，中国擅长利用投资扩大影响，但是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通过出兵来保护自己海外经济利益。他说，如果中亚动荡，大众首先考虑的将是保护安全，而不是油气管道和经济投资项目。因此俄罗斯在中亚将会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因为除了俄罗斯外，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实际保护中亚各国的安全。
Никто просто реально не готов вводить воинские контингенты, посылать технику, посылать инструкторов. А Россия, как на примере Сир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格罗津说，其他国家都不会似俄罗斯这样能够向中亚实际派兵、派出教官。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表明，俄罗斯能够解决类似的安全问题，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将会扩大，美国的影响也都同样会扩大。因为虽然美国未必会派兵，但是会在政治、外交、技术等很多的领域帮助中亚国家。格罗津认为，在南亚和中亚正在展开一场大博弈。有评论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密切关系，和日本以及和东南亚各国互动频繁，并试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挥影响。现在俄罗斯将目光转向南亚，企图成为在阿富汗问题以及南亚地区的一股重要力量。一个多月前在印度新德里所举行的一场大型国际问题讨论会上，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曾率领大型代表团与会，介绍了俄罗斯在南亚以及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一月尾在纽约举行了美国与中亚五国外长的5+1会晤，利用这个定期会晤机制，美国可以影响中亚各国。中亚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亦都不甘落后，土库曼斯坦几个月前曾经提议召开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对话会议。乌兹别克斯坦将在本月下旬在首都塔什干主持召开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上终身执政道路之后，将会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当他遇到麻烦的时候，权力斗争将会爆发。他认为，虽然现在的世界潮流显示民主体制有功能障碍，但长期而言，专制的体制更加危险，不受制约的最高领导人迟早都会犯大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共上星期日正正宣布，将取消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的限制。星期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此举最主要的目的是向所有怀疑者和竞争对手，以及目前不属于他派系的人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们知他的权力确实是绝对，他没有对手。黎安又说，这个措施是个最后确认，他要准备再做十年或者超过十年，所以有其他想法的人最好要习惯于服从他。黎安又认为，习近平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他怎样从老虎背上下来。他解释说，当他犯错的时候，当他开始有病的时候，当他要下来的时候，当他没有接班人的时候，当某种事情发生需要政治继承人的时候，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风险是不稳定。由于中国没有任何政治继承的规则，权力斗争或者不稳定就可能发生。星期一，现年87岁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孔杰荣撰文指出，中共提出废除国家领导人有限任期的建议，意味着中共已经忘记毛泽东长期专制主义的主要教训之一。如该文的标题所示，中国可能进入另一个很长的严厉独裁期。孔杰荣是最早将国际法律介绍给中国的美国法学教授之一。他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应邀前往北京协助中国商务部和税务总局官员组织国际税收法律的学习，为当时需要外国投资的中国官员了解国际法律和制定中国的相应法律提供了帮助。孔杰荣认为，这个是为了习近平终身执政铺道路的举动，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这个将使他更加大胆的行动，并增加他任意或者可能错误的在国际关系中行事的风险。这个肯定会使中国为他软实力以及他军事经济实力被尊重做出的努力受阻。孔杰荣认为，虽然习近平的莽撞举措无疑引起精英阶层的高度关注，但是他预计抗议活动不会很多，因为习近平在过去几年中扼杀了言论自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建议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孔杰荣说，这个将使这个政权更具镇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法律限制，并将强加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裁判所。孔杰荣认为，习近平在国内遭遇的风险很大，因为中国的麻烦正在超越他的成就。他认为习近平的外部风险更为直接，他将增强外界对中国威胁的恐惧，他的更严厉镇压将使人想到斯泰林长达数十年的集权。不过黎安又认为，目前只要中国的经济强劲，人民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支持习近平。虽然他认为或迟或早他或者会遇到麻烦，由于他的权力如此个人化，而不是制度的权力或者权威，恐怕会导致产生权力斗争，而不是有秩序的政治继承过程。在国际上，黎安又表示，习近平试图走向终身执政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很负面，因为外国领导人会认为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知道在那里有他们可以打交道的人，有可以做决定的人，他们会尊重这一点，他们会适应这一点。外国领导人只需要与习近平打交道。黎安友不认为中国政治的这个变化中有任何积极因素可言。他意思说，习近平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擅长玩政治游戏，击败所有敌人，熟练地处理很多政策问题。但是黎安友认为，习近平的政治才能对中国长期来说并不利，因为中国是一个现代社会，需要开放，需要信任他的人民，但是现在的政权显然不相信中国人。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共准备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宪法限制，允许习近平无限期领导中国，标志着世界毅然决然地向专制治理倾斜。习近平加入了俄罗斯普京、埃及塞西、土耳其埃尔多安等专制强人队伍。 黎安又说1990年代后期冷战结束后，似乎历史表明民主是一种最好的政治制度，现在民主政制显示出很多功能障碍，作为一种观念或者作为一种模式的民主，它的威望现在很低，但是他说历史还是继续，专制模式的威望好像过去这样再次受损的时候将会到来。他补充说，他仍然相信没有完美的政治体系，他们都会犯错，但是长期来说专制体系更加危险，因为最高领导者没有挑战，他迟早会犯下一些巨大的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台湾正面临中国军事外交经济上的庞大压力，最近不断有关注台海安全形势的前美国政府官员、学者、专家发出呼声，敦促川普政府调整对台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2月28日星期三在该智库发表文章，呼吁川普政府采取行动，修理美国遇到麻烦的台湾策略，确保台湾未来的安全防卫努力与美军紧密配合，否则在那个之前，美国的台湾策略是破损的，而且由中国主控。易思安指出，台湾海峡由1949年以来就分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两个国家，两者之间的裂缝随着时间不断变大，而且还会持续变得更大。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和台北都错误地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他们才是这个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现在只有一方维持这个立场。著有中国的侵略威胁、台湾的防卫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中文版书名《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的易思安说，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大量投资军备，而美国却因内部预算削减而使太平洋地区的防卫停滞不前，领导人没办法去正视中国主要战略目标在于征服台湾，使北京成为东亚和西太平洋霸权的现实。易思安说，如果不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亦都持续认为台湾一切都没问题，这样危险将会不断增加，直到一个小小火星就可能点燃一连串事件，导致已经被压抑70年的侵略性的爆发。2049项目研究所上个月针对台海问题在国会山举行的讨论中，易思安曾经提到，中国年初在台海中线启用的 M503 航线就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冲突。
So we're talking here not just about a political dispute between two normal countries in a normal situation where it's just a matter of...
易思安说，他们现在谈论的不单只是关于两个正常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关于主权的政治争端，例如他们怎样处理在南中国海如何划定界线、谁取得资源的问题。现在他们谈的是关于一个国家有公开宣示的政策，要并吞侵略和征服另一个国家的问题，其影响在于它可能导致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易思安表示，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处于关键地缘政治地理位置的民主台湾有可能被侵略，因此从华盛顿到火炉鲁鲁，从东京到坎培拉，每一个政治领导人和军官应该问自己的是，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他们应该怎样办，因为这个问题不太可能消失，而且只会随着时间变得更为严重，因此美国必须思考一个长期竞争策略。易思安认为，美台军事安全关系如果只是继续大量依赖军售来维系，那将是极为不智，要使这个关系更为持久，川普总统及其高级顾问应该考虑与台湾的对口进行定期交流，包括面对面和通电话，而且台湾亦都应该获邀参加国际海洋活动以及关于领土争端的协商。易思安还建议美国五角大楼、驻太平洋司令部及第七舰队司令，尤其是有重要联合作战经验的2星以上将领应该定期访问台湾，因为一旦发生危机， 提供总统对当地人民及地理环境、地形有实际理解的军事判断极为必要。而且美国派驻台湾的国防官员至少必须是一星将领，而不是好像现在一样只是一个上校。此外，易思安亦都提到，美台军事可以加强的合作领域包括人道救援及灾难救助、反恐和网络行动，因为台湾在包括阿富汗重建、日本核灾、菲律宾海燕台风、非洲埃博拉、伊拉克伊斯兰等国际性议题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亦都认为，台湾这方面的能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救援及救助贡献，值得使他成为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使命邀请加入的对象。太平洋伙伴是美国海军与伙伴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机构在美军太平洋舰队责任区执行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加强灾难应急准备的任务。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的博斯科在2月27号星期二的外交家网站上发表文章说，无论是作为受害者或者是作为其他受影响地区的救助者，台湾应对天然灾害的经验非常丰富。在1999年马其顿难民危机、1998年中美洲飓风米奇、2001年萨尔瓦多、秘鲁以及印度地震、2010年海地地震等天然灾害时，台湾都以其自身经验伸出援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展现人道关怀、不寻常技能以及作为第一线救助者能够与其他伙伴合作的能力。而这些亦都正是太平洋伙伴使命寻求与地区伙伴培养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流亡美国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嘉琪清楚记得这个日子，1988年2月4号他第一次见到美国最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师葛培里的那一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流亡美国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嘉琪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1988年2月4号他第一次见到美国最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师葛培里的那一日。严嘉琪说，30年来这个名字一直记挂在心上，他很挂住他。当时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严嘉琪受邀出席在华盛顿举办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葛培里牧师和时任总统里根都在会上发言。早餐会后，严嘉琪和几名美国知名政治学者和葛培里有了一次私下会晤。当时葛培里牧师对他们说，一个人必须要有外在的约束，同时亦要有内在的道德生活，信仰神实际上是给自己一种内在的道德约束。此外，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爱护，不要参与无意义的纠纷。那次谈话至今仍然带给严嘉琪心灵上的震撼。严嘉琪说，他是搞政治科学，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听得最多的就是政治。和葛培里接触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话里面没有多少的政治。他的话在他当时看来就是提倡一种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那次谈话之后，严嘉琪开始走近基督教，虽然他说自己至今还不是一名基督徒。他说他原来对基督教有些看法，他是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是迷信。即使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对宗教还是有一种偏见。自从和葛培里见过之后，他就慢慢开始改变他的看法。后来葛培里牧师还送给他一本很厚的照片集，里面是在他世界各国大型体育场向几万人报道的照片。严嘉琪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心想怎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报道活动呢？严嘉琪回忆说，葛培里牧师当时很想去中国访问，因为他的太太出生在中国，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他希望能够在中国举办大规模的报道会，向几万人演讲。他说那次见面几个月之后，葛培里和他太太真的去了中国，但是只是举行两次小规模的演讲，一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会议室，一次在北京崇文门教堂。严嘉琪说，那个教堂很小，和他在全世界的演讲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不过能够给他演讲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讲已经很不容易。规模很小，亦没有很大影响力，在他的印象里面，葛培里再没有到过中国。 1988年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美国的严家淇说，六四之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走向不讲道德，将追求最高权力放在很高的地位，而没有将爱放在前面，人与人之间充满利害关系。他说中国缺少的就是葛培理这样的人，即使基督教在中国还有一些活动，但是家庭教会受到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称川普的关税计划将会严重破坏多边贸易体制。美国流感季节最严重阶段已经结束，谷歌公司被控歧视白人和亚裔男性。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警告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落实计划对进口钢材和铝产品分别征收 25% 和一成的关税，将会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贺军星期五较晚时候发表声明说，这些关税将会对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严重破坏，必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王贺军补充说，如果美国最终措施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将会同其他受影响国家一起采取相应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同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川普总统提出的关税计划绝对没办法接受。杜鲁多在星期五说，他已经做好捍卫加拿大工业的准备。加拿大是美国钢材和铝材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杜鲁多警告说，关税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伤害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川普计划也对欧盟造成冲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警告说，作为回应，欧盟可能会对美国做的标志性产品征收关税，例如是牛仔裤、哈雷、大卫斯电单车等等。川普星期五较早时候在推特上写到，贸易战好好，好容易赢。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冷淡地回应说，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美国卫生官员表示，这次异常严重的流感季节的最严重阶段已经结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在每周例行报告中说，二月初达到高峰的流感目前已经下降。不过卫生官员表示，尽管最差的阶段已经过去，流感季节仍然未有结束，可能还会持续几个礼拜。该机构表示，流感病毒在美国45个州仍然有传播的报告。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纳州星期五报告，流感季节该州共有244个与流感有关的死亡病例，75%的死者年龄在65岁以上，9名死者年龄在25岁以下。卫生官员表示，全国范围内本流感季节有114名儿童死于流感。流感季节通常在12月底开始严重，高峰一般出现在2月份左右。这一次流感病毒去年12月初就开始在很多州传播蔓延。卫生官员表示，目前还不清楚今年的流感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据美国传媒报道，互联网公司谷歌推动劳动力多元化的做法屡遭抨击。目前，该公司一位前招聘人员对雇主谷歌公司提出起诉。他在诉讼中称，自己被解雇的原因在于未有奉命拒绝白人和亚裔男性求职者。今日美国报的报道称，诉状是谷歌公司旗下 YouTube 公司一位前招聘管理人员阿恩威尔伯格今年1月份向美国加州圣马特奥县高等法院提交的。起诉书称 ，YouTube 公司的母公司谷歌公司为了招聘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设定了招聘指标。威尔伯格仲指出，去年年底，管理层删除有关多样性要求的电子邮件和其他电脑记录。阿恩威尔伯格曾经在谷歌及其 YouTube 分支供职约9年。他表示，由于自己对该公司在人事招聘中的非法和歧视性招聘规定和做法，向自己的部门主管和人事部门提出抱怨，而在去年11月份遭到解雇。 布基纳法索和法国两国政府都说，一个武装集团星期五在首都雅加杜古对法国大使馆和文化中心以及这个西非国家的军队总部发动了有协调的袭击。布基纳法索政府说，至少七名军人被打死，还有八名袭击者被击毙，包括在大使馆被击毙的四个人和在军队总部被击毙的四个人。传媒援引其他消息来源报道说，死亡人数还可能会陆续上升。法国外长纳德里昂的一位助理说，在袭击法国大使馆的人被击毙之后，法国大使馆和文化中心的局势得到控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日本希望部署冲绳地对舰导弹部队来到戒备中国。日本政府准备在冲绳本岛部署陆上自卫队地对舰导弹部队，确保中国军舰近年经常出没在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海域的本土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防卫省准备在冲绳本岛设置12式地对舰导弹陆上自卫队专属部队，并准备将该部署计划纳入今年总会的中期防卫计划。此举是针对近年中国军舰频繁穿越冲绳本岛与冲绳宫古岛之间海域所威胁的冲绳本土安全。日本在提升防卫态势中，相信部署在宫古岛的地对舰导弹部队的防卫能力不足以覆盖300公里以外的冲绳本岛安全，进一步完善部署的计划。十二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设计，30重工制造，2012年开始部署的日本最新锐导弹系统是88式地对舰导弹的下一代。十二式地对舰导弹直径大约 0.35 米，全长大约5米，重量约700公斤，用固体燃料火箭推进，发射系统装载在重型移动车辆上。2008年11月，四艘中国军舰高调穿越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公海，是日本首次在该海域发现中国军舰。随后中国军舰、军机经常穿越该海域，空域往返太平洋海空活动。2016年12月，中国航母辽宁号和五艘中国军舰穿越该海域。上个月，中国核潜艇亦被日本发现出没该海域。虽然中国军舰、军机有权穿越宫古岛附近公海海域，空域与国际法亦并无冲突，但是该海域和其两岸的冲绳本岛和宫古岛都是东中国海战略要塞。随着中国军舰、军机穿越该海域，空域成为常态，和中国军舰、军机在尖角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附近海空活动亦趋于活跃。日本防卫省2013年策定的现行防卫计划大纲，加强了面向中国的西南方面防卫，明文策定部署地对舰导弹部队来加强离岛防卫，并在2014至2018年的中期防卫计划中，包括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大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地对舰导弹部队和地对空导弹部队。地对舰导弹射程不够200公里，距离尖角诸岛大约170公里的石垣岛，距离冲绳本岛有近300公里，其他部署导弹部队的岛聚距离冲绳本岛更远，使到防卫省对冲绳本岛防卫早有忧虑。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部署冲绳本岛的防卫战略计划长期不顺利。现任冲绳知事用长雄志2014年就任以来，更加是积极通过司法手段阻止住冲绳美军基地院内转移，同时亦抵抗自卫队基地，与深感中国威胁的石垣岛与那国岛等欢迎自卫队驻扎的态度不同。在日本最高法庭去年以违反日美安保协定的理由，驳回用长雄志率领的冲绳县政府控告美军基地院内转移案后，日本政府推进填海建设边野古湾美军基地机场跑道的工程，正在稳步进展。2月4日，边野古湾所在的冲绳县名护市举行市长选举，主张接受美军基地的自民党候选人道元之武峰击败用长雄志支持反基地转移的现任市长。 杜令俊当选，被日本广泛相信说明冲绳县民已经接受美军基地转移的现实动向。面临今年十一月冲绳县知事选举的庸长雄志亦出现连任不利局面。冲绳政治气氛的变化鼓励了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不单止加快推进建设边野古湾机场跑道工程，实现美军普天间基地转移的速度，而且研究加强部署自卫队，充实冲绳本岛防卫。进入二十一世纪前后起，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冲绳主权的理论，开始引起日本警惕。2005年，中国反日示威中出现“还我冲绳”标语。2011年，中国海军少将张召忠在央视话夺回冲绳。2013年，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刊登《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同外交部旗下的《世界知识》刊登《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吞并琉球国》的论文，显示在以冲绳主权意图。2016年，香港举办南海琉球国际秩序研讨会上，中华民族琉球特别自治区准备委员会会长赵东提出向国际法庭申请钓鱼岛同冲绳主权的计划等，日本一一报道过。另一方面，旅日中国人定居冲绳同购买驻日美军基地、自卫队基地或者周边土地的现象，亦引起日本研究中国争夺冲绳举措的防卫省、自卫队和学者之间的关注。2013年，一群日本国会议员调查美军驻日基地问题时，仲意外发现美军驻冲绳基地33%的民用土地中，已经有三分一被中国人或者入籍日本的中国人购入。2016年3月，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调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亦指出，中国不单止通过支援冲绳亲中势力来促进冲绳独立运动，而且中国间谍潜入冲绳推进和参与独立运动。战略目标出身的拓殖大学客席教授卫龙之介绍形容冲绳是没有硝烟的中国争夺战场。他说中国在争夺尖角诸岛主权时谋求更大的冲绳主权，因为冲绳沿海域面积能够与本州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本土土地面积匹敌，海上航道、冲绳海上和海底的资源都是中国谋求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要确保第一岛链控制权，并且将西太平洋据为己有。如果日本丧失冲绳海域，就会进一步丧失自由航行西太平洋的权益，在太平洋活动的美军亦会好棘手，所以冲绳是太平洋的要塞。据冲绳主要报纸之一《冲绳时报》2016年4月做的县民民意调查说明，虽然九成被访者表示对中国印象欠佳，但是亦有82%的被访者认为日本政府不理解冲绳人反美军和自卫队基地的感情。本星期，日本内外主流传媒各自纷纷引述日本政府内部透露准备在冲绳本岛部署自卫队的地对舰导弹部队的消息，好可能是日本政府通过放气球方式试探冲绳县民反应的一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到1863年，美国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这场战争代价惨重，交战双方都感到沉重压力，南方的物资和兵员出现短缺，北方人亦开始意志消沉。北方各州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支持林肯的战争政策，一些人甚至公开表示他们不在乎谁输谁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新的征兵法引起了宾夕凡尼亚矿工的愤怒，他们举行暴动，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无法止不出兵震暴，我去我地区的农民亦以同样的方式抵制征兵，对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动袭击。最严重的反战暴动发生在纽约市。1863年7月13日，征兵官员在征兵办公室里面拣选了下一批征兵人员的名单，而同时办公室外面围了一大群人。征兵官员将人名写在小字条上面，团成一团，放在一个大盒里面，抽到哪个就要应征入伍，代表纽约去前线。 7月13号那日，征兵办公室外面的声浪越来越大，有人高声抵制征兵，反对内战。突然一块石头在窗口飞了进来，然后又是两块，征兵官员侥幸逃走，但是当时在场的一个警察走不到，被抗议者打得很惨，他们还在征兵办公室和附近几处建筑物放火，暴动席卷整个城市。这个是反对征兵的政治暴动，穷人反对征兵法，因为有钱就不用服兵役。征兵法规定，如果被召入伍但是又不想去，有两条出路。第一是缴纳$300，第二就是花钱请人代替。如果两点都做不到的话，就必须应征入伍，否则逃兵就会被枪毙。战争时期，北方物价比工资涨得快很多，即使有不错的工作，亦只能够勉强养家糊口，根本不可能缴纳$300的罚款，或者是花钱找人替自己应征入伍。穷人因此提出抗议，说征兵法不公平，他们高叫这个是有钱人的战争，但是是穷人的战斗，是富有者的钱和穷人的血。除此之外，令到北方工薪阶层深感疑惑的是，反战积极分子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维护联邦的完整，而是要给黑人自由。他们还说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走到北方来和白人抢工作，很多人信以为真，拒绝参加战斗。在这种背景下，纽约市普通民众的愤怒和恐慌终于爆发，他们攻击征兵办公室只是一个起点，暴动迅速蔓延，整整持续了三日。暴民不单止活活打死很多警察，而且所有被他们捉住的黑人都被殴打、火烧、吊死，很多试图保护黑人的白人亦被杀死。暴动平息的时候，已经有1000人死去。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纽约市发生抵制征兵的暴动事件整整持续三日，总共有1000人被打死。北方反战运动的领袖都是反对党民主党的成员，他们因为在外衣上佩戴着一枚刻有印第安人头像的铜制硬币，被称为铜头。他们的头领是俄亥俄地区的前国会众议员弗兰迪金。弗兰迪金因为发表批评联邦政府的讲话被捕，罪名是违反禁止批评政府政策的军事法令，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弗兰迪金拒绝，他表示就算他真是违反法律，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亦应该在民事法庭受审。军事法院法官驳回他的申诉，判定他罪名成立，直到战争结束才能够刑满获释。这个判决令到北方人群情激昂，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并不赞成弗兰迪金的看法，但是支持他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林肯总统有权批准或者是否决弗兰迪金的判决，他的决定至关重要，因为由此可以看出公民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孰轻孰重。林肯是卓越的政治家，亦是聪明的律师，他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既不批准亦不否决，而是改变弗兰迪金的判决。林肯下令将弗兰迪金交给南军部队。林肯随后解释说，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批评政府。林肯说他被捕是因为他阻止大家参军，而且取得了成效，他敦促士兵离开部队。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政府的政治前途，亦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指挥官的利益， 而是因为他损害军队，而军队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南方邦联热烈欢迎反战领袖弗兰迪金的到来，他们帮助他前往加拿大，弗兰迪金在那里继续他的反战活动。反战运动和征兵法引发的暴力反抗使林肯深感不安，他觉得有必要令民众了解这些法律的重要性，他为此准备了一篇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是这样写的：没有军人就没有军队，参军可以是自愿的，亦可以是非自愿。我们现在没有足够人自愿参军，所以才会征兵。如果谁提出异议，说有人愿意参军报效国家，可以成群结队的自愿去参军，那我就放弃征兵。林肯觉得这篇讲话过于直接，所以没有公布，而是发表了另外一篇截然不同的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说：你们要和平，因为没有和平而怪罪于我。怎样才能够得到和平呢？有三种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武力镇压南方反叛，这个正是我在做的。你们赞不赞成呢？如果赞成的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意见还是一致的。如果你不赞成，第二条路就是放弃联邦，我反对这样做。你们希不希望维护联邦统一？如果是，就要明确讲出来。如果你不支持武力，亦不赞成联邦解体，唯一的可能就是达成某种妥协，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政界人物要求林肯对纽约的反战抗议活动进行调查，查出闹事的主谋。林肯不同意，他相信对此展开调查无异于燃点一个火药桶。他已经在这里跟南方叛军战斗，不想跟北方人亦都打起来。南方领袖对同头领导的反战运动十分满意。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认为这个显示北方战斗士气的削弱，亦是他打了个大胜仗的好机会。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Michael 两个人呢就一起开车去到市中心，他们就想找个位置就去停车。在他们的对话当中，李华就会学到两个普通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A big deal 以及 Give it a shot。
Oh man, I hate trying to park in this city. There are never any spaces. Hey, look, there's one.
Hey, 我找到个位了。Michael，但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停在那里。我的泊车技术很差的，我怕撞车。
Don't worry about it. You have to learn this sooner or later. Give it a shot.
你说什么？ Give what? 我应该将车怎样说？
I said, give it a shot. That means try or give it a try. We say...Give a shot when we ask someone to try something they're not sure they can do.
Oh, 你用的字 shot, S-H-O-T, 就好像开枪射击的那一个 shot, 是不是？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when you're taking a test and you're not sure of the answer to a question, you still have to give it a shot and try to guess the correct answer.
Oh, give it a shot.原来指的就是尽量试下，即使你没什么信心。
That's right. Now you try and use the phrase. Go ahead, give it a shot.
如果你想申请一份好好的工，但是又怕自己不得，你就可以说 give it a shot. 横掂你都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You've got it.
咁仲有冇其他场合可以用 shot 呢个字嘅呢
？Well, we might also say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哦，所以我哋亦都可以话 give it your best shot， 意思就系全力以赴。
That's right. Now you'd better move your car into that space. We shouldn't si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Go ahead and park. Give it a shot.
好啦，我就试下。哎呀，弊啦 ，Michael， 我撞到啲乜嘢啊
？Don't worry, Li Hua. It's not a big deal. The bumper just hit the parking meter.
你讲乜嘢大唔大话？撞到边度都唔得了啦。
No, I said it's not a big deal. That means it's not very serious.
Oh, Michael, 系边两个字点拼噶
？Big, B I G, deal, D E A L. If something is a big deal, it is very serious or very important to someone.
Oh, 我明啦。当我撞到停车咪表，你就话 It's not a big deal. 你嘅意思话冇咩紧要嘅。我并冇造成几大嘅伤害。
Yeah, at least I don't think you did. Maybe you scratched the bumper or the parking meter. You didn't really damage the car or meter, so it's not a big deal.
原来系咁，希望你讲得啱啦。仲有，如果唔用 not 呢个字得唔得噶
？Sure you can. For instance, it was a big deal for me when I turned 16 and got a driver's license.
系啊，对美国啲年轻人嚟讲，攞到车牌真系一件大事啊。
Looks like you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is phrase. Why don't you make another sentence?
好啦，我就用佢做一个句子。It was a very big deal for Chinese people when Beijing got the chance to host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t sure was. I remember on TV, I saw a lot of people in Beijing partying when that happened.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要快啲拍好架车。
Yep, if a cop sees you stopping traffic, he might think it is a big deal. Move out of the space and try to park again. Give it another sho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新嘅流行美语噶 ，a big deal 同埋 give it a shot。a big deal 系指好重大或者非常之严重嘅事情，而另外 give it a shot。指嘅咧就系尽力去试。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了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